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昕，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用爱的眼光看别人。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我们往往不晓得对方的背景，就妄下断言。我们没有替他们着想，不了解他们的挣扎。我们对他们的成长环境一点都不熟悉，也不了解他们眼前面对的挑战。我们只知道他很不友善，他的穿着打扮很不得体，他的心里有问题，不晓得他为什么有那种行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缘由，我们若愿意深入地了解其背景，就能够体谅包容。我们若了解他们面临的征战，忍受的痛苦，如何受到挫待，就会心生怜悯。我们就能体会为何他们会离婚，为什么会染上毒瘾，为什么态度不友善，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你不了解各种原因，你不知道他们承受的压力。我们太习惯用审判的眼光来看别人。在这里我要挑战一下各位，让我们用爱的眼光去看别人，不是批评贬低他们，而是花时间了解他们，认识他们的背景。神将他们摆在我们身边，不是要我们去审判，而是要协助带来医治。每次你流露怜悯，不计较过错，选择相信，就能为他带来希望、医治、复苏。我们对人的判断多半基于过去的背景和经验。我们若是在某方面很刚强，看到别人软弱，我们就会想，我绝不会这样，我绝不会像他一样不友善，我绝对不会离婚，我一开始就不会跟那种人结婚，等等。你不晓得你会如何，因为你不是他们，你不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也没有他们的经历。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他们在某些方面刚强，不是因为我很厉害，决定做个刚强的人，那是因为我们有神的恩典。所以切勿自觉高人一等，随意论断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也会变得如此，若不是神恩待我，我也会染上毒瘾，我也会胆怯、愤怒、问题丛生。我不要论断人，我要怜悯人，我不要批评别人，我要更多的体谅和包容。毕竟我们不晓得对方的遭遇，我们应该多给人一些空间。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用审判的眼光批评论断他们，也可以选择用爱的眼光怜悯体谅他们。秘诀就在于你如何看别人，别人就会如何看你。 如果你挑剔批评对方的过错，要他们自食其果，你撒下的种子早晚会回报到你身上，别人也会批评挑剔你，而非怜悯你。但你若是有恩慈、怜悯、饶恕，愿意给人空间，知道他们并非坏人，只是被一些问题纠缠，那他们也会用恩慈、怜悯、饶恕对待你。我们可以培养一个美好的特质，就是看人的优点。我们可以选择批评挑错，毕竟人都有软弱，都会犯错，都会做出别人无法理解的事。但圣经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包容别人的软弱，爱是不夸大过犯，反而遮掩过错。成熟的人不会因为受冒犯到处宣扬，他们不会夸大其词，我要把他们做的好事告诉全世界。如果你满有怜悯，就会加以轻描淡写，你会为他们辩护，甚至甘愿受辱，知道他们只是一时失常。多数人如果表现失常，一定有原因。我们不晓得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不晓得对方压抑着什么样的痛苦。他们努力不让自己崩溃，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我们落井下石。神将人摆在我们面前，不是要我们去论断定罪批评他们，而是让你透过爱帮助他们痊愈。心灵医治者在哪里？有谁能敏锐觉察他们的痛苦，愿意对他们说，看得出来你压力很大，看得出来你表现失常，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我能为你祷告吗？我能为你买晚餐吗？我能过来为你打气吗？让我们停止论断，开始医治。箴言十五章四节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温和的言语力量惊人。鼓励能带来极大的力量。当你说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我为你祷告，我对你有信心，情况会好转的，这些话语带有医治的能力。可是当有人对我们态度不好，我们通常会还以颜色，但与其批评他们，不如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如此你就能换上正确的眼光，用爱的眼光，不是论断的眼光。你不是在为他们的行为找借口，他们的行为可能出错了，可是他们可能真的做错了，而且会自食其果。然而我不是审判官，神才是。我不是来修理大家，而是要带来医治。我们的责任是将医治的膏油倒在伤口上，我们的责任是扶持跌倒的人，亲近孤单的人，鼓励灰心的人。当你怀抱怜悯而非以牙还牙，无意识说，我能体谅他们今天过得很不好，我能体谅他们压力很大，我知道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如此有助于展开医治的过程。朋友们，这世界充满着渴望体谅的人，我们不晓得别人的人生，我们不晓得他们正在忍受什么痛苦，他们也许跟别人不一样，也许心情不好，也许跟我们不同，出现不当的行为，不要介意，给他们一点空间。你若愿意听他们的故事，就不会加以指责。你若能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就能了解背后的原因。当你设身处地地为人着想，当你听到他们的故事，你的想法就会改变。饱受你批评的人，他的行为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也许他身上有毒瘾，你想要鄙视批判他，但你有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呢？你知道他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样的吗？你知道他曾经经历过什么吗？ 那位女士的态度也许不对，但你晓得她背后的故事吗？你知道她有何遭遇吗？你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我们不总是知道事情的真相，即使他们有错，神也没有要我们加以指责。能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是怜悯、饶恕、体谅。苛刻批评不能带来医治，也不能扶持人，只会压迫人。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教会不该成为好人博物馆，反而应该成为医院，帮助痛苦孤单的人。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你批评那位女士之前，我想请问你，你有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吗？你知道她的故事吗？她的父母有给她智慧引导她，让她自觉是宝贵，她是感觉被爱的吗？还是别人只想占她便宜？你有没有试着从她的角度来看人生呢？我们一定要给人一点空间，让他们有机会改变。他来教会或许就是想要扭转人生。神把那位同事摆在你身边，不是要你审判他，而是要你用爱帮助他，医治他。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神啊，我要如何帮助他进步呢？如何激励他更上一层楼呢？我要如何让他更觉得被爱、被接纳，感觉有价值、有安全感呢？朋友，最贴近神心意的事，就是帮助痛苦受伤的人。你给人多少爱、怜悯、体谅、同情，神就给你多少。罗马书15:1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也就是你要忍耐，不计较过错，包容别人的软弱。最重要的是要不吝于怜悯，接纳每个人而非与你同类的人。当我们用爱的眼光、怜悯的眼光、体谅的眼光看人，我们就不会批评人，我们就不会快快地下评语，反而会快快看他好的一面。当我们愿意聆听别人的故事，就能带来何等大的改变。要批评鄙视别人很容易，然而我相信，我们若愿意了解他们的故事，就会更容易怜悯他们。我们务必用爱的眼光来看别人，而非用审判的眼光。你原本想要批评鄙视的人，要看看他们好的一面，为他们额外付出。你知道有些人需要的就是一位贵人吗？你可以成为他们生命中的贵人，你可以带来改变，关心那位垂头丧气的同事，去了解为什么那位亲戚失去对生命的热情。你可以成为改变的催化剂。朋友，你若愿意用爱的眼光而非用审判的眼光去看人，我们就能成为医治灵魂的人，扶持跌倒的人，修复破碎的心灵。我向你保证，当你帮助人更高升，神也会使你更高升。他必浇灌福分与恩惠，你必活出得胜生命。阿们。感谢神。
仰望星空，
观看上帝奇妙的创造，向他献上赞美，因他透过耶稣基督赐你荣耀为冠冕。
诗篇八篇第四节，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雨后彩虹，
唯有先经历上帝医治的大爱，学习与主内肢体彼此扶持，我们才能关怀心灵破碎的世人。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下面我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奇妙恩典如江河》这首诗歌和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八节，我要在光秃的高地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这首诗的词曲作者罗慕光姐妹，在五十多年中共创作了圣诗一百一十多首。他的哥哥罗黎光牧师很有写作圣诗的恩赐，亲自帮助他的作品进行指导修改，最后将他几十年积累的圣诗汇集成册，取名《天路诗歌》，已出版了五集，以供主内弟兄姐妹分享。罗慕光姐妹写的圣诗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每写一首诗时都附上一篇感言，这就是他写这首圣诗的由来了。罗慕光姐妹说，我不是诗人，也不是作曲家，天路诗歌的产生绝不是文学的造诣，也不是音乐的艺术，只是个人在天路历程中一点认识和经历，这是在黑暗里铸成的音符，在忧伤里练就的音韵，在急迫中串出的调子，借着苦难的训练唱出了幽而沉的低音，又有爽而脆的高音。不少时候在圣灵的感动和催促下，借着这不配的人释放出他自己的话语。记得有一天清早醒来，我感觉到主的爱温馨地包围着我，从里到外我的全人好像沐浴在主恩典的江河之中。这时我心中有旋律涌出，我马上拿来录音机，装上电池录音，唱了一段，倒带来听，发现什么也没录上，原来电池用完了。于是拿起笔来，歌词和曲谱几乎同时完成，不过多数的诗歌是经过反复琢磨修改才写成的。做这首诗的时候，我正面临很大的难处，意想不到的麻烦，而我远离家乡，孤单一人，得不到任何的帮助。感谢主，他让我在难处面前经历主更丰盛的恩典，这恩典之浩大又如江河永流不息，所以就从我心中涌出诗歌来赞美他。是不是因为主解决了我的难处，我才如此感激呢？不是的，外面的环境一点也没有变好，但是在我内心却饱尝了主的甘甜。在黑云压城的日子，在没有理由可以欢笑的时候，我的心竟然被主奇妙的恩典所记住。主的恩典实在太大了，主不但救我出死入生，得着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而且他的恩典 倾倒到我的整个人生，滋润我的心田，充满我灵。这奇妙的恩典更是在苦难中显得格外的丰盛。主将胜过苦难的信心力量加倍的赐福于我。二十世纪属灵伟人陶树博士说，对一个追求神的人来说，唱诗是最甜蜜的事，因他知道他找到了诗人所寻找的那一位神。罗慕光通过几十年的写诗谱曲的实践，他对诗歌的重要作用和功能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和很精辟的概括。借着音韵和旋律，诗歌将人的心灵提升到父神那里，神的儿女向神歌颂的声音能直达天庭，借着歌声与主相连，与主更亲近。所以向神歌唱是神的心意，当所唱的诗歌蒙神喜悦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基督徒的诗歌是采用精炼的语言，含义丰富的词句唱出来的一篇信息，字句虽短，其意深远。诗歌是作诗的人在神面前的领受和亮光，是基督徒心路历程的结晶。作者与众信徒分享生命的经历，使人得到造就。一首诗歌会拨动人的心弦，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人扎心落泪喜乐，使人心中豁然开朗，让生命得到更新。诗歌如同福音的翅膀，载着救恩之道飞往万邦，将福音真理生动活泼地传递出去。罗慕光姐妹在写这首《奇妙恩典如江河》这首诗时有一段感言，她说，求主赐福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若所求的能合乎主的心意，当然会蒙主赐福。在一次牧师讲道的启发下，他体会到蒙主赐福的另一层含义，是他不曾想过的。自己本来是一个该灭亡的罪人，神竟然救赎了他，又将他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和父家一起的丰盛。得到耶稣，什么好处都有了。得到耶稣，不就是最大的祝福吗？神带领我们用云柱也用火柱，按神自己的时候该行或该停，有时风和日丽，有时狂风暴雨，有时绚丽的彩霞镶着乌云，有时漆黑的天空映着彩虹。不论何环境，不论何境遇，都是主的祝福。平安稳妥是主的祝福，遇见难处也是主的祝福。难处使我们的灵命更加成长，更与主亲近，这是最大的祝福。我们当以感恩的心唱诵这首诗歌。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赞美诗《奇妙恩典如江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愿神赐福您。
Blessed be.